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职员龚正成。今天晚上很高兴能够邀请到 Sam 韩先生、韩应峰先生来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分享有关癌症病人的财务管理的事情。在他还没有开始他的介绍之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角声癌症关怀。这个机构还有我们的服务的内容，角声癌症关怀主要就是要协助癌症患者和家属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上的障碍，能够来面对癌症的历程。我们同时也训练关怀义工陪伴癌友跟家属同走抗癌路。那我们的服务的所提供的服务完全是免费的。我们的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会的背景。那我们的免费服务里面包括抗癌的资讯，还有转介社区的资源。同时，我们在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二的晚上，就是这个时间6点到7点，我们有这个全国性的电话讲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每个月第四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个粤语的电台广播，是 AM 1450。此外，我们还有电话关怀。我们最近有一批义工接受了训练，可以使用电话来关怀癌症病人跟家属。那如果您住在湾区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义工做居家的探访。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提供给全美国华人癌友跟家属的一些免费的服务，所以如果您在抗癌的过程当中需要这些的服务项目，请您直接跟我们的联络。我们的电话呢是408-986-8584。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韩应峰先生 Sam 韩，他是 PPL Investment 的 CEO，他是一个资深投资理财的顾问，曾经也在湾区的星岛中文电台接受各样的访问，或者是做这些理财专题的讲座。韩先生呢，他是专精于省税、还有退休、理财、遗产的规划，还有房地产的投资啊。同时，他也了解这个人寿保险的规划等等啊。那他曾经夏威夷大学 MBA 的背景，那在湾区也已经服务了很多的年啊。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请到韩先生来跟我们讲这一个跟癌症病人相关的这些财务的管理。那谢谢韩先生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电话讲座来帮助我们的这些服务的对象了解这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韩先生。
好，谢谢龚先生，也很高兴有那么一次机会，能在线上能跟来自于全美国各地的一些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的分享一下就是有关于一些财务上面的一些经验。那我今天主要讲的呢是有关于一些遗嘱还有生前信托的一些常识，当然了，就是限于时间的问题呢，还有一些我只能讲上一些大概的问题。那另外我要有一个 disclaimer，就是说我自己是 financial advisor，像做这个遗产规划的时候呢，是需要找这个attorney 的。我这边仅仅讲的是一些 concept，我这边的话呢是不能起草这个living trust 不能起草这种法律文件。假如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最好是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这些 state planning 的 attorney。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就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些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OK，那么我们在生活在美国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社会，它比较有比如说税法了、遗产法等等等等，甚至是各种各样的条文非常的复杂。那么作为我们第一代移民呢，很多对于这个living trust，也就是生前信托或者是遗嘱呢，可能有一些 misunderstanding，或者有一些认识不是那么全面。那 我就想借这个时间呢，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什么是想讲一下，就是什么是就是这个遗嘱。遗嘱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很多华人朋友都听说过。那遗嘱呢，事实上就是一种简单的这种，每一个人他就是当自己往生了以后，或者去世了以后，他希望把自己的财产根据自己的想法写的那可以自己起草那么一个法律文件，只要是签字有这个公有那么一个人是 witness， 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生效的。但是呢，他这里面的话，遗嘱呢是比较简单，很容易做，也没有任何的 cost， 是非常容易的。那很多人以为啊，我写一个遗嘱就可以避免，我就可以，我的财产等等，就等到我怕离世了以后，那么我的财产就可以根据我的想法去把它分给谁，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事实上的话呢，在加州，我讲的主要是加州，那么写那么一个遗嘱的时候，这仅仅是不够的。遗嘱呢，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法律文件，真正是假如说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了以后的话呢，在加州，遗嘱是不被法庭所完全接纳，他会接纳一部分，但是不会完全的接纳，因为在加州来讲的话呢，你只要是没有一个 living trust， 仅仅是有一个遗嘱，那么一旦发生事情了以后，你所有的财产是要就是完全是要就是通过州里面的法庭来认证，所谓这个叫英文叫 probate。 那这个 probate 的话，通常花的时间是在加州一般情况下呢是在6个月到18个月之间。那就是说呢，这个程序呢，就是说在加州它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是作为公民最后所尽的义务是需要该付的钱你要付掉，该交的税你要交，另外的话你该拿回来的有一些财产该想付给谁，他最后会根据你的 will， 假如说没有人去跟你 challenge 你这个遗嘱的情况下，他会某些方面来讲他会根据这样的来分配。但是的话，假如说有一些遗产继承人他认为当时这个遗嘱起草的时候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的话，他很容易就会打官司或 challenge 这个遗嘱。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遗嘱在某些方面来讲是一个法律文件，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法律文件，它不周延，你即使再怎么样写的话呢，会很容易被 whatever任何甚至是有一个人和你是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他都可以到法庭打这个官司，说某某某某人已经去世了，但是的话他在去世之前的话呢，他有欠我多少钱，或者他曾经给我起草过什么什么法律文件，他欠我，这就是法庭一定要受理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是非常冗长很复杂或者是很昂贵的那么一个程序。有些人曾经很多尤其是作为华人朋友来讲的话呢，他们没有这个 living trust， 他以为是遗嘱就足够了，结果甚至是就是几百万的财产，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财产比较多，那么他没有做好这种没有做一个很周全的一个遗产规划的话呢，那就是说很容易让别人甚至是遗产继承人之间兄弟姐妹或者一些远方的亲戚都很容易去挑战你这个遗嘱的正当性，那最后几年下来以后，你这几十万的财产可能下来以后，法庭的费用、律师的费用等等所剩无几，甚至是已经几年下来就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来了。这就是遗嘱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在这里。虽然说是便宜、比较简单，但是的话呢，它不就是因为它不是很周延的那么一个法律文件，很容易出问题。这就是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费用不高，但是事实上在执行这个遗嘱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费用后面是需要扣除的呢？
这一部分费用作为遗嘱呢起草的时候是比较费用没有费用是比较便宜，没有任何的 cost。 但是呢就是 probate 这个程序，他假如说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 probate 这个程序上面会根据这种 不同的情况。假如说没有人去，没有人有争议，继承遗产继承人之间没有争议的话呢，也它的总体上这个 cost 的话呢，是你财产的大概是看情形。低的话呢是5-6%，有的时候高的话呢会到10%。那这里面包含有律师的费用，那就是最后的话 probate 的话呢一定要任命要有一个律师。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 administrator 的费用，就是说是有一个人他会去管理你，暂时的管理你自己的财产。另外假如说你还有一些财产的话呢，比如说有房地产，那法庭会任命一个 realtor 去帮忙处理这一部分的财产。那当然 realtor 来讲的话呢，它是一般在加州通常是5%-6%的这个 asset 了，那他收的这个付的佣金这一部分。另外律师的话呢，他也是按 progressive 去按比例，比如说你的财产是他从20万的时候是4%-5%，2-3% 的财产越多的话呢他会越累加。那所以说呢这一部分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就是说假如说没有 living trust， 仅仅是一个遗产，仅仅是有那么遗嘱 go through probate 那么一个程序的话呢是非常昂贵的。
那你刚刚提到的除了遗嘱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生前信托。
对，另外一个的话呢比较好，生前信托呢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法律文件。通常呢律师他是这个的话呢是遗产律师去帮助起草那么一个法律文件，它这里面涉及的内容蛮多的，主要是财产这一部分。还另外就是说是另外还有一个 benefit 的话呢，就是说是你假如说有 living trust 的话呢，虽然做 living trust 会花一部分的钱，那从1000块钱8-900块钱到2000块钱不等，看财产的情形或者是这种living trust 这种难易程度，那它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费用的 cost。 但是的话呢它的最大的 benefit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那么一个 living trust 的话，万一人走了以后，那我们就不需要经过 probate 这个程序了，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法律文件，它考虑的比较，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你所有的财产呢就会直接的就从比如说是某一个人走了以后，他就根据他的情况就直接转到，所有的财产就直接转到这个 living trust 的里面。那 living trust 里面的话呢就不需要经过这个法庭的 probate 这个程序，那这样子的话呢会非常的简单。另外的话呢所有的这些 private information 就会 keep privacy， 不会再有这个就是公布出来 CCC 那个，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就是有一些公告 CCC 走了以后他年纪他出生怎么，那些都是没有做这种 living trust 那些人你必须要公布出来。假如说有这个 living trust， 所有的你的财产，所有你的房产都不需要公布出来，那就直接就完全规避掉这个 probate 这些程序。那就是说呢，因为 probate 这个程序是比较费用比较昂贵，而且很花时间。那通常我们就说是6%-10%之间。那也就是说，假如说你有100万的财产，那有一个 probate 的话，你基本上就省掉100万的10%，那就是10万块钱的这个 probate 程序的这个费用，它就比较划算。另外的话呢，还有最重要一部分的话呢，这个 living trust 的话呢，通常它有蛮重要的一个叫durable power attorney， 就是说尤其对于我们有一些生了比较严重的病，那就是说等到最后生命最后的时候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已经失去知觉，那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 treatment 的时候，有一些人呢，这个时候的话 living trust 里面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条款，它都会有那么一个终身的这个power attorney， 就是说是可以根据自己生前，根据自己的情况，就是决定等到我假如说变成什么，有什么问题了以后，在什么情况下我就不需要治疗了，那不需要有这样子的话，就也是避免一些亲戚之间因为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想法，大家就会有一些纠纷呐、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也是蛮重要的其中一环。
是，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一个 遗属它需要经过婆备啊，经过法院的验证，然后呢，它有这些过世的这个当事人的这些他的个人的资料、财产等等都需要被公告，所以这个是两个比较大的，
是
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吧啊。
是的。
那如果使用这个生前信托的话，可以避免掉这两个。
对，生前信托最重要的、最大的 benefit 就是说，你可以 avoid 这个 probate 这个程序，就是因为 avoid 这个 probate 程序的话呢，会比较会节省很多这个费用。
是。
另外的话呢，也是比较 keep privacy 的，就是说是这些个人的这些 info 也比较容易。
是。那是不是说资产超过某一个程度的人比较需要考虑使用这个生前信托？
当然了，一般情形呢，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的财产在10万块钱以下，那么 living trust 未必就未必需要做了。假如说我们的财产在10万块钱以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做的话呢就比较划算的。10万块钱以下，你即使经过 probate 的话呢，也是因为做 要做这个 living trust 的话呢，你光这个差不多1-2千块钱，那你即使花掉10%，也是就是说不是那么划算。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一些朋友他这个财产比10万块钱以上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考虑这个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
是。那我想这个湾区这个房子都这么贵哈。大概如果有房子的人，大概他的资产都已经超过10万块钱以上的了。
对，基本上在湾区来讲的话呢，只要是我们拥有房产，那么最好是要做一下生前信托。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做生前信托，它是计算你的财产的话，它是按你的这个 fair market value， 不是真正按你的 asset equity 算的。解释一下，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拥有一个100万的房产，那贷款的话呢，我们有60万。那事实上，如果说是我们按说的话呢，我们真正的自己的财产净值的话是40万。但是呢，要 go through probate 或者 attorney real estate 那些 cost 的时候的，他不会根据要付出去 cost 的时候，是不是按你40万来付，而是按你100万来付。
所以能够先写个生前信托的话，在至少在节省这个后面的费用上面，是蛮可观的。
是的。
那你刚刚提到生前信托有这些好处，那听说它还有节税的好处，那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呢？
总体上来讲的话呢，生前信托和省税是没有关系的。生前信托最大的 benefit 就是能够回避掉这个 probate 这个程序，这是我们很多华人朋友说可能是一个迷思，很多人以为啊、哦，我有一个生前信托就可以省税，这个是不对的。Living trust 的话呢，生前信托是不能达到省税的省税的这种效果。当然，如果说是应用合适的话呢，做遗产规划的时候，生前信托可以达到这种一定的效果，但是单纯的这种生前信托是没有办法省税的。
那生前信托是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呢？
对，生前信托的话呢，根据不同的情况，它有的夫妻之间它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程度，根据程度的不同，它有这种 complexity， 它这种复杂程度不一样。那一般的话，它可以成立一个所谓叫 irrevocable living trust， 有的是revocable， 就是说是你可以撤销的，一种是不能够撤销的。那当然，对于有一些就如同我刚才所讲的，假如说你在把这个设计的比较好的话，在某些方面是遗产规划的一部分是可以省税的。那就是说，尤其是不可撤销的这种 living trust 的呢，那这一部分就相当于在遗产规划当中是可以经常被用作当成一个省税的工具，就是说是你这笔财产就相当于不是你的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可以少交掉一笔的遗产税。但是呢，单纯的这个 living trust 是达不到这种效果。那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回答你的问题，就是 生前信托的话，一般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撤销的，一种是不可以撤销的，就是这两大类。
那可不可以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可以撤销跟不可以撤销的这种差别在哪里？
？OK，可以撤销的呢，就是说我们一部我成立一个这种 living trust，我还有这个 fully 这个 controllable，我是 owner。那这我假如说哪一天我可以更改，甚至是可以更改谁是这个 trust，谁是监护人，或者是我什么都可以更改的。irrevocable 的话就是不可以撤销的，那你自己部分一旦建立好了以后，你就不能更改，就所以这些受益人或者是怎么样，那些条款是就没有办法更改。
那所以从这个实用上面的来讲，是大部分的人会选用哪一种方式呢？
这一种的话呢，就要看不同的情况，因为 living trust 的话呢，还有一定的 waiting period，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一笔财产，他希望还有3年的这个等待期，那就是说是我成立一个 living trust 以后，我把财产转移到这个 living trust 里面，那3年以后才能够真正的生效。才那如果说是我有一些人误以为，那我今天就是成立一个 living trust，把我财产我单纯的为了一些省税的遗产规划的那还不可以。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要做一些更周详的一些计划。
那听说，如果你有这个生前信托的话，好像你的财产啊，或者是你的账号啊，都要放到这个所谓的 trust 的名下啊。那如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这个 living trust 有各种各样的详细的条款，比如说你的股票账户是怎么样弄啊，401k 是怎么样处理的，你的cash 房地产等等这些财产，它都会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规划。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是怎么样处理的，它都是有详细的这个说明。
那我们曾经最近碰到有一个个案呢，就是有一个癌症病人的家属，他打电话来，他跟我们提到就是说病人过世之后啊，他完全不晓得该怎么办啊，我想该怎么办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的遗留下来的产业的事情。那你对这方面是不是有一点跟我们按照你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会有什么样的 procedure 哈？这个程序是怎么样？
OK，一般情况下，在加州是这样。假如说有一个人过世，那通常的话呢，他要找一个这个 probate attorney。那 probate attorney 呢，会建议他去做一系列的这个动作，也就是所谓这些 probate 这些程序。那当然，我可以把这些程序大概介绍一下。那一般情况呢，就是假如说有了probate attorney 以后，他通常会一旦这个人就是 death benefit death certificate 拿到了有了以后，医生医休那个以后，他通常会很快的这 attorney 呢会做一个就是 public 的notification，在当地的报纸，通常1个月的时间会公布出来某某人他叫什么名字 legal name，他的大概住址等等，他是怎么就是去世，那么就是这个做这个动作呢，是告诉所有的这些他的欠债人，或者是他的别人欠他债的人，就是他该还别人的钱，或者是别人有人欠他钱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去 notify 他们以便于就是说是收回他所应该拥有的这些财产。在这同时的话呢，也会通知银行，比如说 mortgage 或者他有什么一些 payment，银行的话呢会有专门的人去 monitor 这一个。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会专门就会和找他的这些 attorney 会处理这些相关的欠债事务，还有一些遗产税等等。在这同时的话呢，法庭呢会任命一个 administrator，或者是假如说这个人的话有在 will 里面，他已经有任命，就假如说他那个遗产的话呢，写的比较已经有任命这个 administrator，就是说他的财产管理人的话呢，财产管理人会， 找一个 CPA 会帮助他去处理一些遗产税相关的事情。另外，在这同时的话呢，这个 administrator 的话呢，会清点他这些personal 的 asset，去他拥有汽车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家具、一些珠宝等等，他的所有这些账户他会处理。那在这同时的话，假如他有房产的话呢，这 administrator 会找一个realtor 会处理他的这个房地产。在这同时的话呢，administrator 的会另外寻找一个 CPA 去做最后的报税的这种事宜。另外的话呢，administrator 还会负责这个账单，就是假如说他有一些账单需要付，那么他会从这个 asset 里面去，就是他这个财产里面会付他这一部分应该付的账单。不管是 credit card 账单也好，或者怎么样，在这同时的话呢，这个 probate 这个 attorney 的话呢，就是 goes 就是向法庭提出这个 petition，就是处理就是 probate 所有这些程序。那通常的话呢，大概在加州来讲，这个 probate 这个程序的话呢，是花大概是6个月到18个月。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过程，是应用在有遗属的人，或是也应用在有生前信托的人
假
身
如
上？
说有生前信托的话呢，就不需要有做这些事情了。假如说一旦有假如说有生前信托的人，这些人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这个都是 private。那所有这些事情，他愿意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完全是按他这个整个这个 trustee 的这个就是说提前设定好的这个规划，该怎么样去做就怎么样去做，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需要经过 probate attorney 的话，这个是讲是指 will 或者是没有
对
will 的人。
对对。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介绍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就如果我们是在美国，如果是有一栋房子之类的，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考虑，是不是要做这一个生前信托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从你的经验来讲，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宜的律师做这个生前信托，或者是说，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 software 来自己弄一份生前信托吗？
看是什么样的情形。假如说我们的财产不是特别多，那么当然有一些 software 也可以找一些 template，可以做一下。但是呢，假如说我们财产比较多的话呢，那最好还是，假如说财产越多，那我们就要找一些越有经验的，专门做遗产规划的这些律师，这样处理的话呢，就比较周延，万一就是他把所有应该考虑的这些事情的话呢，他都会考虑进去。那当然，在网上的话呢，有些时候是有一些 template，但是呢，它通常 template 的话，它不是 customized，它是一个 standard form，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你如果说是比较就是属于 normal 那种情况的话呢，财产不是特别多，那当然，从节省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的。当然，假如说财产就是多的话呢，那最好还是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律师。那有经验的律师的话呢，甚至是，最好呢能找一些美国的这些律师，他们专门做遗产规划的。我们通常华人有一些律师的话呢，他们可能经历这些事情不是特别多，因为假如说是第一代移民的话呢，可能通常这种经验不是特别多，那处理的话呢，虽然可能会便宜一点，但是的话呢，就处理起来，可能他这些不是那么考虑的不是那么周到，所以说呢，就是完全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财产的情况。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针对第一代的移民啊，那可能如果他在原生的原呃原来原生地，如果还有其他的资产的话，那这个会不会让这个情况更加的复杂呢？
假如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呢，是在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台湾或者是香港，那基本上呢，现在，美国虽然逐逐渐渐他把海外这些资产都管理的是越来越严，尤其是这一两年，甚至是美国国税局他都 朱朱建联在北京也有一个 FBI 的办公室，他们朱朱建联想监管一些所谓美国公民但是是在大陆出生的那些，但是的话呢还是要花一些时间。看关键是如果说是那些财产，如果说是财产比较多的话呢，还是如实报比较好。当然这个总体上在亚洲一些国家的话呢，它那里面还是有一些 flexibility 的。虽然说是美国联邦政府它是逐逐渐渐想把这个监管起来，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当然总体上来讲，别的那些就是亚洲那些国家通常遗产税要是比美国是要少的，在大陆是没有遗产税这种讲法。
OK， 好啊。那我想我们呢这个也可以开放呢，让这些在线上的朋友哈来问问题。那如果您要问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按 star 61 star 61，然后当你按这个 star 61之后呢，我们这边会宣布您电话的最后四码。那如果您是被当我们宣布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的话，你就可以开始问问题。好，那如果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关这些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想要问韩先生的话，那请你现在就按。那个韩先生在我们在等其他的线上的朋友问问题之前呢，您有没有一些比较 typical 的、比较典型的一些例子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有这就是说在你所接触的对象当中，这些有遗产规划的人啊，那他的就是说他的结果，就是说会有什么比较好的结果，或者说他如果完全没有做这种规划的话，他的结果跟有跟没有的做这个规划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非常的大。我那边有一个是一个 case。有一位朋友的话呢，他的财产就如同刚才我大概讲了一下，他的财产是非常多。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有将近100万的财产，但是呢，因为他是第一代移民，他也不知道这个遗嘱和这个 living trust 的区别，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仅仅是写了一个简单的遗嘱，几个亲戚几个子女呢就是认为这个遗嘱父亲写的这个遗嘱很不公平，那结果就是兄弟姐妹几个人就是一直在争这个遗产，那结果呢就是将近100万的遗产几年每个人都请一个律师，那打官司打下来的话呢，到最后7-8年下来以后财产已经所剩无几了。那这就是一个比较惨痛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说非常虽然说省了省了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可是的话呢结果产生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就一大堆。而且呢在我们湾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在我们这边非常有名气，但是呢他这个遗产规划也是没有做好，没有做一个living trust， 结果呢就是说结果子女呢就是也是在 challenge 这个他这个遗嘱的这个公平性，结果搞得就是非常的不开心，整个家庭里面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损失。
是是，好，那我们现在呢线上有一位朋友呢，他现在问问题，你的电话号码如果是8188最后四码8188，请您现在
您好，我想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在您那个发的那个flyer 里面有他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免除认证手续的话，我们不提议把孩子的名字放在联合账户上。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您会这样子认为？因为你是说把他们放成pay upon death， 这就是死亡兑现人就可以了。
这里面的话呢总Living Trust 的话呢，会到以后它主要是回避这个 probate 这个认证程序，至于说是怎么样的话呢，这里面怎么样是受益人是怎么样的比例的话呢，到最后可以完全按你自己的这个规划。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之前的话，你具体怎么样受益人那个都不是特别的重要，关键就是看你这个 Living Trust， 当你的意愿是怎么样。 所以说呢，
我是说如果在没有 living trust 的情况之下，那小孩子的名字跟我们的名字在银行的账户联合账户上或者是不在联合账户上的差别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就是说反正如果他们名字不在账户上，他们 even 是 pay upon death， 他们那个也是要课遗产税的嘛，那全额都是遗产税的嘛。
对对。
那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我听说说如果有 living trust 的话，在做 refinance 的时候，银行会叫我们把那个房子从 那个 living trust 先拿出来变成是个人拥有然后才能做，有这样讲法吗？
这个动作是很容易做了，你这个房产假如说你做 refinance， 你可以把它很容易就把它那个拿出来然后做 refinance， 做完这个动作以后然后你再把它放到 living trust。
一定要做这个动作吗？还是就银行如果你是放在 living trust 里面他不会愿意 refinance？
对，你如果说是放在 living trust 里面是没有办法做这个refinance 的。
OK， 好，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是没有 living trust， OK， 那您刚刚提到说那个法院会任命一个财产管理人，如果有房子的话他会找 realtor 来处理房地产，我不是很明白哈。那如果我们房地产就是要留给小孩子，那个请问 realtor 要处理什么东西？
是这样子，就是说任命你自己也可以任命 administrator， 你也可以不任命。假如说你有一个仅仅是有一个遗嘱的时候呢，那就是说他这个 administrator 最重要的一个duty 呢，就是说 distribution based on 你的把你的财产全部变成 cash。
我们不能一定您的意思说那房地产一定要卖吗？不能说就让小孩继承？
除非是总的一般情形是他们是希望把所有这些财产都变成 cash。 当然假如说你只有一个小孩那也问题不算太大，假如说有两个小孩的话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或者三个小孩那就会有一些纠纷。
那如果小孩之间没有纠纷的话，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法规有规定说一定要全部兑现吗？全部要换成 cash？
一般情况下就是通常的话呢，你有两个小孩的话呢，我想一般的人的话呢都是希望 cash 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财产的话呢，它就比较难分割。所以说的话呢，这就是为什么通常的话呢，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总体上他们就是希望把这个所有的 asset 都变成 cash。
嗯，可是如果遗嘱上面有说哪个小孩子拿哪一个房子的话，如果小孩之间没有纠纷的话，那房子就不见得需要被卖掉嘛，对吧？
是的，对。假如说没有纠纷的话呢，假如说你有两栋房产，那这两个房子的价值差不多，或者是两个小孩子他没有，这两个遗产继承人他没有任何争议的话，那是可以的。但是一旦有争议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把它处理掉，变成 cash。
那我还听说那个退休账户不放在 living trust。有这种讲法吗？
本身在这个不管是 401k 或者 IRA 账户里面，通常它都有那么一条，那个 beneficiary 都clearly defined， 所以说那个通常的问题不算太大。它在 living trust 里面，它专门有那么一项，它会做这个的。
OK，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有提到这 living trust 有一个 waiting period， 这个是。
那是遗产规划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说有一些人他这个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复杂，就是说有些人完全是为了回避这个遗产税，比如说你的财产非常的多，那我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小孩的话呢终身他是有，美国是有赠与税的，每年13000块钱，最多只能赠予13000块钱。一个小孩的话呢，终身只能享受到100万的这个遗产。假如说多余的话呢，他是要作为grantor 或者 giver 是要交这个赠与税的。那当然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可能稍微有点这个复杂了一点，就是说是我成立一个 irrevocable 不可撤销的一个 trust， 把这个财产放在里面。单纯为了省税，省这个遗产税，我讲的是这个100万的这种情况的话，是有 waiting period。
Oh, I see. 那 revocable 可撤销的就没有所谓的 waiting period。
但是的话呢，那个就是说不能够马上就能够起到省税的效果，省这个遗产税的这种效果。
OK， 可是就是说， 里面要怎么分配这个财产，没有就是说譬如说我今天立好了我的 living trust， 然后很不幸我没有几天我就走的话，那我的 living trust 还是有效的是不是？没有说一定要等到多久以后才会生效。
那就是说你这个财产那一部分的话呢，这个就是分割的时候会有这个遗产税的一些问题。假如说你成立一个 irrevocable 的一个 trust， 你把它设计好了以后，那你每一个小孩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到100万的这个tax asset， 就不需要付这个赠与税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 living trust 里面我们specify 的那个 trustee 如果他也去世的话，那我们的 living trust 要谁来管理？
那这里面的话呢，你可以认，就是有一些 public 的那个 trustee， 他会帮你去监管，或者是你可以任命有替代的，比如说其中某一个人是 trustee， 那这个人假如说同样发生事情的话，你可以有这个第二人选。
是，
假如说
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付他们薪水？那个
像这个 trustee 的话，你是要付这个，是有这个 cost 的。
那一般是多少 percent？
这个的话呢，得要看是怎么样。如果说是你 public， 如果说是法院认证的话呢，法院任命的话呢，就会法院他专门有这个固定的这个 cost。
I see、okay.。
假如说一个小孩的话呢，就是一些他会专门去负责，他可以有这个使用这个金钱的这个权利，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未成年的小孩，那么所谓这个监护，他就变成这个 administrator， 他就所有这些学费啊、房租啊等等 mortgage， 他就会代替这个小孩去处理。当然，假如说你这直系亲属没有的话呢，到最后他会法院会任命一个administrator 或者 trust。会处理这个事情。
是，另外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您在那个单张那个 information 上有说，如果生前信托指定把属于死者的财产放到 B trust， 生存配偶有可能不够资金安度晚年，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放到 B trust 这个钱是没有人可以动的？
这个的话呢，看夫妻俩，如果是所谓 IB trust， 假如说他这样 set up 的主要是为了省这个遗产税，那假如说其中一个过了世以后，他把这个财产呢直接就 roll over 到这个 B trust， 但是你如果说是财产没有的话呢，就是 B， 比如说夫妻其中一方，那你就相当于完全财产就是拥有这个完全的这个权利。但是的话呢，没有财，假如说财产不够的话，那你虽然有一个 trust， 没有财产也没有用的，就关键得要看就是说你有多少的财产在。
可是说如果财产够转到 B trust， 那个配偶也不能够动用的意思是不是？
你可以完全，你可以 fully controllable， 你有 full
还是可以配偶还是可以动那个 B trust 的，是吗？
对。
OK， 好，那 last question 是说万一连遗嘱都没有呢，那在加州是不是加州它有一个，它就是有那个亲等的那种规定，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遗嘱的话，就是谁会配偶，然后小孩会这样，每人来分多少，是不是这样子？
假如说这个 probate 程序从它的这种设计上面来讲是蛮 fair 的，就是说他会尽量找你的亲戚，你的假如说是父母或者是直系亲属没有的话，他会找你的旁系。假如说旁系没有的话，那假如说所有的手段他都用完，还找不到受益人的话呢，找不到继承人的话，他最后会充公。
那是，那就是说，所以就是说，有没有遗嘱都要经过 probate， doesn't matter， 就是有或没有都是一样的，经过程序是一样。只是
说，所以说就是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遗嘱有没有遗嘱一定要 go through probate。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讲说财产够10万块钱以上，最好要做这个 living trust。
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没关系。
好，谢谢您。那如果我们在线上的朋友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按星号61哈 star 61就可以来提出你的问题。那个韩先生，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哈，因为毕竟中国人在谈这个遗产啊，尤其呢在跟癌症病人谈这些东西呢，好像就是很。说起来可能是有点实际啊，那中国人也常常会想要把遗产留给子孙，那 除了留给子孙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的用途呢？
假如说自己儿女没有，那当然作为中国人来讲的话呢，有些财产留给自己的儿女，这是当然是无可挑剔，这是也是对的。但是假如说我们没有儿女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做一些 charity， 这是非常有效，就是尤其是对一些癌友来讲。那因为在癌症在美国来讲呢是第一大杀手，那所以说很多人就是需要帮助。那当然我们这个 service 呢本身也是需要做了很多义工，那本身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资金来帮助更多的人，就如同今天晚上像这个 service。所以说呢，我是希望假如说有一些人他或者是你财产非常多，有遗产规划的时候的话，有遗产就是说你的财产多非常的多，那么你通过这些 charity plan charity 的话，你不管是 donate 给我们的 church 也好，或者我们癌症癌友协会来也好呢，在某些方面来讲会给你节省很多的税，这是一举双得的事情，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好，谢谢您。那我想现在我们目前在线上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哈，那韩先生，你可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到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事情呢？
还有一条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是投资理财顾问，几年之前的话呢，我对人寿保险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我基本上也是主要是帮助客户省税啊、遗产规划呀、投资呀等等。但是这几年呢，因为尤其是在湾区，我们在湾区这个节奏非常的快，很多三十几岁的人就有得癌症或者心脏病，各种各样的病非常的多。那当然我是建议了，让我意识到就是人寿保险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在某些方面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 foundation， 就是说在我们家庭投资理财的一个 foundation， 尤其是在我们生了重病没有办法去工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反而我们的没有了收入，可是我们的日常的开支反而会非常的大。所以说的话呢，我是建议，尤其是我们已经有这种癌症经历的这些癌友们，希望呢就是通过你们自己的，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些亲身体验呢体会呢，我们希望能把这一份能够所谓爱这个爱心讲出来，就是建议周围的那些不管是自己的儿女也好，或者是亲戚朋友也好，让他们有那么一份人寿保险。有些人寿保险的话呢还有一些生前利益，不管是得癌症也好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癌症也好，或者是心脏病等等比较一些重大的疾病，甚至长期护理，他也可以一次性得到生前理赔。那这样子的话呢，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癌友本身，除了精神上减轻我们精神上的一些负担以外，在这同时的话也可以减轻我们对家庭的一些负担，让我们自己的儿女啊或者是亲戚朋友能够减轻一些他们这个财务上面的一些负担，尤其是作为我们华人朋友呢，还都有一些孝心。那假如说父母得了癌症的话呢，或者生了比较重病的话呢，儿女心里面一定会有很大的压力，不管是这个精神上的，还有这个财务上面的。所以说呢，作为父母，假如说我们得了比较严重的疾病的话呢，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自己的这些亲身体验呢，能介绍给儿女，让我们这些儿女还在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的时候呢，有那么一份保障。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可以把自己的事情照顾好，也是不仅仅是爱自己，也是爱自己的一半，甚至是也是可以给自己的儿女的儿女也会有那么一个爱心。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那就是也是爱的一部分。所以说呢，我就建议呢，假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尤其像现在有一个还是蛮有一个，就是所谓生前的一万全保，是在全美国现在尤其在我们华人社区基本上很多人都听说过，那就是希望呢把这么一个 good news 能传播出去，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尤其是子女，能够趁他们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好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人 生前利益的这个保险，万一发生什么时候的事，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们至少家庭里面有一大笔的现金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就是我似乎就是建议大家能做那么一个动作。几年之前我可能还不了解，但是这几年因为我周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意识到这个就是人寿保险的一些重要性。
当然生病的人大概买不到人寿保险了，所以你刚刚所讲的是指那些生病的人的亲友，健康的，
是他的子女或者周围这些亲戚朋友，他们还健康的人，能有那么一份这个人寿保险，这样的话呢，他们会得到很大的这个 benefit。
是是。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这一方面有关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按星号 star 哈61，那你可以排队来问问题。那韩先，你刚刚提到这些就是人寿保险哈，那人寿保险也有很多种，那这个怎么样来评估这个哪一种比较适合？
人寿保险在美国来讲的话呢，是非常的复杂，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家庭收入、不同的，它都有完全不同的这种需求。那一般情形呢，就是不管任何一个家庭，只要是有小孩、有这个贷款的话呢，那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人寿保险。当然，对于一些年纪比较轻的、收入比较高的，那他可能他的主要的用意呢，就是说为了小孩子读大学的费用，他作为 education 那一部分。还有的是有些人是完全是为了省税的，那退休规划的。所以说呢，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些还是对一些财产确实比较多，那遗产规划基本上也可以用人寿保险去 cover。 总体上来讲的话是分为三类，一般的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一个保证，那当然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在我们尤其是在湾区来讲呢，生前利益万全保是一份非常不错的一个保险。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有生前利益，万一得到一些重大的疾病的话呢，它都可以得到一次性现金理赔，不管是癌症也好，或者是心脏病也好。另外一类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些年纪比较轻一点、三十几岁、收入比较高的那些家庭呢，他可以这一部分人的话呢，主要是为了退休，还有为了省税，这对于一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族群，可以有很大的benefit。就是当然就是要求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呢，对于一些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另外财产比较多的，遗产规划的话呢，通过人寿保险也是一个 trust， 那个叫 life insurance 一个 trust， 那个是完全为了省税的这个需要，最后也是可以达到相当不同的效果。总体上概括起来讲的话呢，就是人寿保险一个普通的就是一个 protection， 另外一个的话呢是就是我所刚才所讲的这种生前利益万全保，尤其是对于我们华人朋友来讲是非常的不错的一种方案。另外有一些人对于一些年轻一点、收入比较高的一些人呢，就是主要是为了省税，还有小孩子的读书费用，还有就是说自己的退休也可以蛮有帮助的，那是另外一种方法，主要是省税，还有退休，还有小孩子读书的这个 education planning， 那是另外一类。另外对于一些年纪比较长的60岁左右的人呢，财产比较多的话呢，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 life insurance 去做这种遗产规划，这样子的话就是用很少的钱去可以回避掉很多的这些遗产税。
好，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朋友呢，他的最后四码是8228，那请您提出你的问题来。
是的，我是8228。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癌症嘛，那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些理财的规划，像 Living Trust 的我有，然后我的 Life Insurance 在生病前也就买了，也有。那我最近又帮我两个小孩，帮他们也买了 Life Insurance。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就是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该做的都做了，那但是至于说其他像这种 saving 这一方面呢、啊，因为我就是因为生病，我就怕说如果病重了什么，或者发生什么事这就是需要用钱，所以我就有 keep 一笔就是几万块钱的这个 saving。那他们通常说像 emergency fund， 通常你就是只要 keep 六个月到一年的什么这种生活开支就。那我 keep 是 much more than that。那我就不晓得说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个 saving 像放在 CD。一年大概只有1%都不到，那我是不是有 better way to utilize 像这些 saving？ 那因为我本身也有 mortgage， 那是不是就是把它有 pay down mortgage？ 那还是说有些什么样的其他的 option？ 还是说 is better off 就是 keep in saving， 就是 in case 我可能健康情况恶化需要用到这笔钱，那想听听你的建议这样子。
这是一个这个的话呢，得要根据你的家庭的情况、你的年纪、你自己的整个比较难回答，因为我要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那 in general 呢，就是像你这个 living expense 的话呢，通常是要就是说你要 emergency fund 的话呢，你最好是准备在6到12个月的这个 living expense， 你总共花费，就是说包括你的 mortgage 啊、你的日常开支等等、小孩子的读书费用等等，要最好能把它放到12个月的 total。就比如说你每个月靠living expense 是2000块，那你一年的话，你最好你要放在24000块钱的这个。
有，就那些已经有放了，那如果多出来的钱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投资啊，还是说，因为现在就是放在 CD 里面这样子。
多余的钱的话呢，得要看你的这个你的希望，就是你是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还有看你自己的就是 take 风险的这程度大小。这个的话呢，就是要完全是要 personalize 或者 customize， 要量身定做一下。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还是可以做一些投资，因为我现在就是怕说健康状况恶化，这些钱马上要用，所以就不想给它放到投资或是股票什么，就是放在 CD， 这样好像比较保险。那
年金的话呢，倒是不错的一种，当然就是说这里面的关键看你这个就是时间长短，还有你现在这个。时间就是你投资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你要把这笔钱是一个中短长期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你要考虑一下。最好呢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个 advisor， 能够根据你的情况呢帮你量身定做一个方案。
哦，因为我好像也听到不同的建议，那请问你建不建议把，比如说我有现在有10万块钱在那边，建不建议把10万块钱先把 mortgage pay down 这样子？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mortgage 呢，尤其像你现在，假如说那个你最好要把千万不要 pay down the mortgage，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手头 cash 是 king， 你现在尤其是现在有生病的情况下呢，你手头要留够足够的 cash， 而不是mortgage， 你当你需要钱的时候你是拿不出来的，所以说呢cash 千万不要 pay 你的 mortgage。
因为我又想考虑说因为两个小孩他们将来上大学，那是不是可以申请奖学金，那如果说有太多 saving 可能又不能够说 qualify， 所以就想说这个钱要怎么处理，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的话呢就是得要看一下小孩子的年纪，他们多长时间去读大学，而且呢最就是说还有考虑到你现在的财产还有你收入的情况。假如说你要是在加州的话呢，总体上讲你的收入假如说低到8万块钱以下，你有一栋房子，那么就是说你拿到 financial aid 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别的州的话呢就要求会不一样。
那 saving 的requirement 呢？
saving 的话你最好是假如说你是在有4-5万以内的话呢，都问题不算太大。
那所以就是说这多出来的钱就就不晓得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说 能够 qualify 申请大学的奖学金这样子？
这样子吧，因为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给你一个 correct answer， 我也需要知道你的一些 personal 的 information。你可以，打个电话，另外我可以给你做一些免费的咨询。
哦 ，OK， 好，那请问电话是？
我想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角声癌症关怀哈，408-986-8584。那我们
OK， 好，谢谢。
转给韩先生。那我们线上是另外有一位朋友呢，但是因为他的电话号码是被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所以很抱歉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我想在这边再次谢谢韩先生为我们做这一个非常清楚的演讲。那我们也要预告一下下个月5月17号的电话讲座的题目，那讲员下一次5月17号的讲员是杨王慧珍女士，她是南加州角声癌症协会的资深企划主任。那她的讲题是做个智慧的抗癌勇士。6月21号的讲题是鼻咽癌的治疗薪资，是由 Seton Medical Center 的吴美文医学博士，她是肿瘤专科医师来帮我们做这两个演讲。那另外角声癌症关怀在这个礼拜六，就是4月23号，在 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 有一个这个综合的分享跟 potluck lunch， 所以如果您住在南湾，那您欢迎您10点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 support group。那从5月份到8月份之间，我们角声癌症关怀的这个 support group 呢，会搬到这个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of San Jose， 是在North Jackson Avenue 225号 North Jackson Avenue。那欢迎住在北谷或者住在Evergreen 地区的癌友呢，到这一个地方来。那我们的时间是每个月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好，那我想非常谢谢大家很耐心的来聆听韩先生的介绍那欢迎您再跟我们打电话寻求服务或者是资讯祝各位晚安，
谢谢大家。